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上麦，或者是打在文字聊天区，打在聊天区，把文字打出来，或者是上麦啊。如果有看不懂的，也可以截图上来，然后我们跟祖师开示啊，佛经哪儿看不懂的，也可以一块儿学习。
老师，这个无无见罪是不是按道理会下地狱，对吧？
五无见罪就是会下无间地狱。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就是这个五无见罪也叫忤逆重罪。但是呢，如果你肯发愿忏悔，然后呢愿意信佛念佛，也可以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说不可以。就是忤逆重罪呀、啊、什么的，有说过，有说过，就是说，按果报来说是应该下地狱。但是如果他发愿忏悔的话，那也有可能是无间地狱，本来是没有间断、没有间断的那个地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嘛。
对呀、啊，这么严重的，他这里面中游说，只要一度听闻也能消灭，而且还能够刹那之间记忆等正觉，等觉菩萨。
可以啊，就是心啊，就是所谓的心啊，就是这样的
啊，
心，
就是。
它都是心呀、啊。它是不可思议的，对于，就是密法呀这样的，它具有那个信呐、啊，这种的信是很难的呀，具有这种信心是很难的。它一旦具有这种信心的话，它就是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啊。
就是前面，就是他，就是后面肯定有，愿意悔过嘛，哈，忏悔悔过了，才有，就是有这个条件，忏悔悔过了，然后能听闻就也能消灭，要不然没悔过，那肯
肯
定
定
去，
要悔过的，那开玩笑，肯定要悔过。
是肯定要悔过，我就觉得奇怪了，没悔过怎么那么严重的？老师，这个灰三项。可是这里面我怎么感觉只有两项啊？一个是声音，一个是那个明观嘛。那个灰其实是不是也跟观同一个？
即其认识本来面目，汝于身心分离之时，自性微妙明光，什么什么什么，刹那其漏，自己法性本身，涉爱之处的声光辉三相，任取于前。
对呀、啊，这个灰应该是不是跟观它是同一类的？他把它说是。说成三项了，还是只有声音跟那个明观啊？只有两个，因为那个我看
光
了
还有
几，
七八。我再看看啊，又从光内出发，同理法性本生。哦，我觉得是跟光是一类的东西，它是往外发射光。除了那个光源，这里头的光也可能指光源，灰等于是往外发散出来的那种的光所照笼，笼罩，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看上文呢，他说了一句嘛，他说的是，有第一个是法性本光，然后光内突然发生。然后就是应当认识，所以从这个它的现象上来说的话，它应该就是声光，所以我认为灰是跟光是属于一类的东西。
我也是觉得是一类的东西，但是你说的那个解释文里面它没有，
哦，它这个解释
解
文的
释
这个，
文
你
它
说。
没有，就是没有说你说什么官员，然后后面是类似遗徽那种的。
哦，因为首先呢，咱们的这个中友啊，它是从藏文里面翻译过来的。也许在藏文里面呢，这本身的它这种表述就是两种，就是两个词儿。那么在我们中文里面，它表述出来是一个词儿，这都有可能的。
中文，
对，它本身它是藏文呀。
我念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解释文一起念了？
你不是有过一个中友，我们给你的那个吗？你就念原文。你在行中友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度王14条，你要反反复复的看一下。度王十四条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就是王者他的智慧啊，相当于生前7倍到9倍，所以他读原文就可以了，不用读解释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的解释文它解释的不一定准，反倒起不到好作用。你就读原文就行，你要有信心，你就读原文就行。
这个我是念诵文里面，它这
念
里
诵
面
文
有，
就应该是原文，就是原文，不能够对念诵文再翻译了，没有必要。
念诵文它这里面有说原经文念一遍以后，然后解释文念诵也念诵一遍或者多遍，
你拍摄的这张图上，并没有说让你，哎，我看看，念诵经文时，原经文念一遍后。 解释，念诵解释文一遍或者多遍。
我是这本书，
你这本书是啥书啊？
啥书？
那就是啊，那你这个念诵文跟我们的念诵文它不是一样的，我们也做了一个念诵文。你这是不同的版本，你看一下我们的，我现在发给你，你没有过我们的吗？
他是念诵文，这个念诵文他是按照把这些哈经文啊、咒语啊这些一起全都加进去，让行人
我们也有经
进，
文咒语啊。
就是他第四行嘛，每日要念诵经文、偈语、咒语，它是分散全书的。然后这本书它是把它融合，每天要念什么，全都搞得整整齐齐的。
我们那也是每天要念，搞得整整齐齐的呀。
你是哪种呢？
你打开你的微信，我现在发给你了。有颜色的念，没有颜色的不念，还不够啊。
哦，不一样，不一样。这里面是每日都该怎么念都是完整的哈。
对呀，品味一下。
我还有一本，它是这种的，就是翻来翻去的，不大好念，对吧？
你这一本是原文，对对对，这一本是
不好念啊，
日
翻来
记，对
翻
对对，
去的。
但是他对，由于他翻
那老师，
我们
你发私信、微信发给我的这本有书吗？
有
哪
书
里？
啊，有书啊，
看手机，
第一
手
个
机
有
我。
书，第一个有书，第二个我们都是根据这个来的。你这个就
对
是因为
对，
翻来
我
覆去
那。
的念，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总结成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总结的那个都是原文，只是把这个
对
里
对
头的
对
原文
对。
的顺序给它进行了一些整理，只是把这个文章的顺序给它整变成了整理。我们把每一天的情况变成了每一天你是在属于哪一个中有阶段，
对对
然后你在这
对对，
中有阶段
啊
它
那，
是什么样子，你怎么判断它是哪个中有阶段，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然后下面就是念诵文。我们都分成了这样，有不少的版本。我们是在齐老师的号召下，齐老师说要读原文，我们又整理了一遍，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中有念诵文。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中有念诵文的这个原本还有大光明咒，而你看的这个就是原本的孙景峰翻译的这个，它并没有大光明咒，我们又加了大光明咒。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咒轮，元婴老人说的那个咒轮，死了之后贴到亡者身上，我们都放在书里了。你要是行文的时候，还可以直接把咒文撕下来，
接
直接
下
贴
来，
到
哎，
亡者
对
的
对
心
对
口。
对对对，很好。按你说的，就是刚才说的，解释文不念哈。
对，念原文就行，那顶上写的有。
老师，我们现在要学什么吗？
我们不用学，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当然也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中有，每一次介绍都介绍不完，就是中有的这个，哎呀，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那个中有的书，你一看你就容易看明白。
老师，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你说，
那个是六祖坛经里面的一句话，不太理解。
你说。
我看一下那句话原文哈：若执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觉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这个是什么意思？
看一下啊，《六祖坛经》，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
啊，
染于
对对对对，从那个善知识于诸境上，嗯。
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住境，不于境上生心。若执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觉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义，思错犹可，更劝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心不染是无念，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思念上离开住境，不于境上生心啊。如果只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觉即死，别处受生。一念觉即死，别处受生。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义，思错犹可，令其念为宗。经常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缘佛说见心，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说的是：若执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觉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我觉得他这个意思是说的是那种做断灭的，这是不对的。你就只管不思，然后呢，把你的念头堵死，堵死，堵死。这样的话，你会是可能应该有可能是。并不是说不受生，而是受生到其他世界，受生到他方世界，那种世界本身呢，就是现断灭相的，这就是大错了。 我们管这种叫黑山背后呀，很有可能是指的这个。
它可能是那种落于无际是吧？或者无想定。
哎、对是的、
啊。
那么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再看一下，我们二组不是有一个注解吗？看看二组怎么说的呀？往下翻，看看那个第八个解释，看看怎么说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你看二乘的列见嘛，世事烦恼，要知一切本空，心计不起，心计不起，法依合力，外向者外魔也，内魔也，心不动摇，内魔也。论者罪于外向，以为外物不透，心不动摇，就这种人，他以为并觉外境就是究竟了，这是二乘的列见嘛？他这个就是做死功夫，就是这个意思。黑山背后。
他那个一念绝即死是什么意思？
一念绝即死就是你毒死了，最后练成了黑山背后的功夫，就是杜绝了，断绝掉了。
哦，他说的那种功夫是死功夫，不是说这个人死了的意思哈。
死功夫最后你感生的就是你就就是从我们这个念不停留的这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
他那个就是他那个。他那个死之一字就是形容的是功夫，不是人，
死了你就把
人不是
人
的性命是吧？
那不是指性命，你修行者说的都不是指性命的、
哦、
都不是指性命。
哦，他指的是功夫是吧？
就做死了，这样做死了，将来你做死了之后的话，他是别处受生，他不是说的是生命的死亡，我是这么理解的。一念绝即死就是你做死功夫了、
哦、
将来的话你只能是就是你受生到什么地方，受生到那个断灭的，
就像那种无想天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就好比说那，那就是老人经常说那句话：“就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你说的“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于不熄灭什么不变真实，什么于无了之不变真实什么的”，这个说的正好不是这个，
啊、
这个地方就
是
了、
哦
是。哎，这个地方是我千万不能起什么念头哦。他是这个意思
哦，
那个可是一柱妄心亦不熄灭。看原文，
那几个字是啥？百什么？
百物不思，逗号念尽除却。
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你断灭嘛，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让那个念头啊不起不起，除却一切念头，令念头不起，把念头都绝掉，这样就做死功夫了。这样的话，将来就会在别处受生，在什么处受生啊？就是黑山背后嘛，就像你说的无想天呀。
嗯，
或者感生成木头石头啊什么的。
那也有说一念不生全体现的，就是说
一念不生全体现说的那个地方，哎，你问的这个地方问的是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一念不生它是有两个，一种的理解就是一念不生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不要生不要生不要生，它的理解就是要给它断绝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佛我们说的这个一念不生啊，并不是让你给他杜绝掉不起念头，前面的那种理解就是我不要起念头，这就叫一念不生。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一念不生这个地方上，哎，你还能听见还能看见，这个时候你如果在一念不生的地方你猛着精彩就容易见性，我们这个一念不生并去断灭。
我知道了，就是说一念不生的时候还有那个了了分明在是吧？不是说他也不知道
啊，对，一念不生，我们的一念不生绝不是断灭，他的一念不生是千万别起念头。
哦，他就啥也不知道了，是吧？
他就愿意自己啥也不知道，他往那个方向去走。
哦，然后咱们就是那种一念不生，还有了了分明，是吧？还有个觉知之性。
对对对，嗯，我们在一念不生处，让你能够那个什么体悟到那个并不断灭那一个，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往断灭处走，你能听见不行。你必须要断绝掉，不许听，
嗯，
不许看，还这是这一点不同。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从究竟意义上来说，他们是要不生不起念头，而从究竟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的一念不生是就是念念相继，这就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是念念相继，
就是念念不停留呗。
你说的念念不停留是另外一个，我说的是从究竟上来讲的话，这个一念不生就是念念相继。你如果不明白，你就听说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了生死就是本无生死可了。
知道，就是
啊，了生死就是本无生死可了，本无生死可了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就是压根儿就没有生死。听说过这一句吗？
听说过，听说过。
好好，那就是我们说的一念不生，念念相继就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是念念相继，
不二呗。
这是从义理上来说，但是从做功夫上来说，我们不是说的是要你不生念头，我们是说一念不生处可以猛捉精彩，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做断灭的功夫。
嗯，但我个人理解哈，我感觉刚开始做功夫，比方说想要彻见佛性的话，还得就是断妄念吧。因为
是的是的，
我听过说是什么妄念断处真心显现啊。
啊，对对对，你说的那个就是妄念断处的这种的断，不是说一定要让它不起的这一种断，就是你只管断，你只管断，在你修歇到一定的时候，狂心修歇到一定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这个真性一直在。
哦，
这个地方的话大概知道了，主要是实修，按照心中性实修的路子是不可能走向断灭的。
嗯，好的，老师。
那个顾老师好，就刚才聊到那个地方。就是我有一点想跟顾老师请教，就是说那个
你等一下、你现在多少座了？
我现在是百座类的第一轮的第三印的，数有点数不清楚了。
这还说不清楚吗？
啊，我大概是六座还是七座吧。
好吧，行吧，那你可以说了，说吧、百座的第一轮的第三座。
那个一念不生的那个地方，其实如果尽管去断，其实那个就算有一些外道是在不断断灭的，对吧，不断的去压，不断断灭，其实那个灵智之性根本断不了。
灵智之性既有断不了的这一面，还有不可能另外生出来的这一面呢。它既不能生出来也不能断，它不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就出现了一个灵智之性，所以你也不可能另外的去断绝它。但是那些人做功夫，他容易做到，他也不去考虑这一块儿，他就一直的把自己憋，把那念头断，就是断到那一种的，就是不让他起，是这样的。就是那一种人，他不考虑这个，他不会在这方面去反转。
这个灵寂中在不断的扫荡，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像啊？
是灵寂中在不断的扫荡。连心中心法也有老师，齐老师不是也曾经说过是减法，就类似的这样的。你看元音老人说了，歇下狂心见真性也，他有过这种说法呀。所以我们坐上结印持咒，坐下就是歇息，就只管往下歇息，不一定哪一天他那个佛性就朗然现前了。
这可能跟那个断灭的外道还不太一样啊。
跟断灭你说的那个知见上那就绝不一样，从做功夫上的也绝不一样。但是我们心中心法，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在做功夫的过程中，谁没有落入过断灭啊？谁都曾经落入过断灭，就是断，憋死他的那一种的，谁没有过？都有过，这很正常，没关系，做功夫难免这样。但是你别追求不起念头，这个方向如果有的话还是要调整。
好的，好，谢谢顾老师。
这个地方有一个纲领啊，就是元音老人说的，我们心中心法说的无念并不是没有念头，所谓的无念是念念不停留，你自己不要主动的去断灭空，然后不知不觉的落入空，是你多想了，你打妄想了，你不会不知不觉的落入空的，你不会的。我们修心中心法，不管是坐上和坐下，都不会落入断灭空，都不会落到无记里，因为坐上是结着手印持咒的，坐下的话也不是说让你隔绝一切，不许见人，不许接物的，都没有这么说过呀，你有什么理由落入断灭空啊？你别担心，你修心中心法永远不要担心落入断灭空。
人定多长时间吧？你给我找一个修心中心法人一定三个月的出来，你试试，你能定到哪儿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结着手印持咒呢，你能定哪儿去啊？有我们那时候修的，那时候齐老师经常说的那个师兄，修了打坐打了30个小时没下坐。齐老师说这是多明显的入定，结果他本人他还可着急，他觉得自己没有入过定呢，他觉得自己没入定呢，你还担心那种什么入了定了什么什么的，你还担心自己入定了落到断灭空里了，他坐30个小时他连坐成那样他都不觉得自己入定了呢，这都是我知道的时间最长的了。
感冒了2个小时一直在流鼻涕，这个刘丽梅啊，你流鼻涕就流鼻涕呗，你跟我说流鼻涕是啥意思呢？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流鼻涕呢？你咋了？你是让我给你擦鼻涕啊，还是怎么了？要不然不做了，别做了，什么碰碰巴巴的事儿都说，你能不能说说你的心啊？你不知道佛法是心法吗？
我们打坐3小时，我们打坐3年就不能流鼻涕了，还是怎么了？流个鼻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入定比较难。 结印持咒，直接开智慧，不要考虑入定，愿此生速开智慧，没有让你此生速入定啊。那种空是什么状态？什么状态？哪种状态啊？哪种空啊？我不知道你说的哪种空。手腕上捆个小毛巾擦鼻涕，就这种破事还要别人教，他自己流鼻涕都没法活了，没法做了。不管你现在说什么呀，你今天早上怎么出的门，怎么迈的哪只脚，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要是琉璃梅，你要是够大胆，你每一次都这么说，你也别担心我这么回你，我回几次你就改了。着相的很，坐下看，关着关着就听不到外面声音。你坐下关着关着就听不到外面声，不是心中心的关照。向玉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多少座了，不是修心中心的关照，修心中心的关照绝不是坐下了听不见，耳聋啊眼盲啊，绝不是这样的。你把关照当个事儿了，关照跟做什么东西它并不相违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关照也不会是听不见什么，不是的。那外面要是有人敲门你听不见了，你咋关照呢？你这是就关照肯定哪一点不对，咋关照的？刚开始修坐下多念心中心法的那个咒语就可以，心密咒语集里的法。修的时候解手印要不要盖黄布？心密咒语集里的法解手印的时候不需要盖黄布，因为他要用的都不用盖黄布，但是那些方便法是不得已的时候你再用的，没有必要就是尽量的不用它，因为耽误你的心神，何必呢？有空多打打坐多好，多修心中心多好。你那个刚开始修心中心法坐下多念心中心咒就可以了啊。有大声音吓死你了吗？没吓死你，要越的没吓死你都不够，多来吓吓你几次你就不会害怕了。学佛学的声音都听不得一点。
老师，我上面发一张图，那个是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是还是在十位中游的。十位中游他就已经讲说哎呀，法性中游跟轮回中游一起，我画红线了这一句话。今者法性中游及轮回中游，有二者一起。这个一起的意思就是说还没呢，还在十位中游他就说已经一起了。
稍等我看一下啊，由于此时当立三种中游，所谓死性中游、法性中游、轮回中游。三阶现前，从日以来于此位中有所现法光明身，未能认据。今者法性中有，及轮回中有，二者一起。哎呀，这个就是翻译的问题，就是说的
是
你现在，
它真是原经文。
你听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由于此位中有已经过去了，所以下面你还有两个中有的时间段哟，你要抓紧两个中有的时间段，赶快的听我们给你教授。听这个教授文，然后赶快解脱，他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你还剩两段中有时间哦，本来你有三段中有，但是你现在此位中有已经经历完了，你现在还剩法性中有和轮回中有两种中有，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意思就是像你理解的那个法性中有和轮回中有二者一起，就是你现在剩下来的你要经历的就是法性中有和轮回中有了。就是这个意思，人家是翻译，他的翻译你别这么死板，他是翻译，一译不一语啊。
他是原经文，下面还有解释文。
我知道他是原经文，他这个原经文是藏文翻译过来的，他的语言文字的习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元音老人文集、佛法修正心要那是不一样，藏文翻译过来的，你不觉得他读的有的时候有点小别扭吗？他是藏文翻译过来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死位中游已经过了，
死位中游还没过呢，因为这个是第二阶段，死位
中游过了，还剩法性中游跟轮回中游，
这是第二阶段的，前面四天要念的，
对，第二阶段也就是那么一会儿，第二阶段也就那么一会儿，就是现在马上法性中游就要起来了，
也是反正也是要照样这样子念啊，对吧？
对对对，就是你现在死位中游已经快经历完了，因为死位中游很快，你现在马上要进入法性中游和轮回中游了哟，你现在要赶快认取啊。
啊，明白了明白了，反正就是他翻译过来了，所以还是照样这按这里面的字这样子念。
你要照他的念，但是他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你嗔心还是挺重的，嗔心来时我也察觉了，但是转不了念，必须要过了才好些。你这个地方啊，你就是说 举个例子是怎么嗔心念了，就像刚才我吼你了，你生气了还是咋了？啥叫嗔心啊？我都觉得嗔心这个词儿用的别那么那个什么，就是特别特别的恨别人的这一种的，还是怎么了？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其实在这一块元音老人是有答案的，有的人说哎呀嗔心特别念，元音老人说的是持咒持咒持咒持咒把它转化，元音老人就这么说过。但是一般人呢，他就是我总觉得现在的人是误会那个嗔恨，好像学了佛就要憋着，天天都要憋着发不了火。你说的那个不至于，那怎么是嗔恨呢？怎么是那种嗔恨？嗔恨就是那种憎恨，那叫嗔恨，不是那种憎恨你叫什么嗔恨呢？你不是憎恨他，你是他的做的不对你发发火，他要没有做的不对你不发火，不是憎恨他这个人。请问郭老师，心密咒语集里的大悲咒解手印可以念寺院平常念的大悲咒发音吗？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念熟了寺院里的大悲咒。你呀、瑞光师兄，你是这样的，你要是念寺院里的大悲咒你就念寺院里的大悲咒，你要是修心中心呢，你这个按照元音老人那个咒语集里面念的你就按他的，就是我们的这边有我们的传承，你不要把两个揉杂在一块儿，没有必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瑞光师兄，我不了解你是什么情况，因为你问的两个问题好像都是问的是，就是问的是那些就是不是心中心修法，所以我不清楚你是咋回事，你心中心修完了吗？刚刚小孩子不听话，我说了恶毒的话骂他，事后感觉到心还不平，平不下来，就这样。你骂了他妈是吗？骂小孩子最恶毒的话是骂他妈，等于骂你自己。哎呀，你要是着急了不对了，你就给他赔礼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孩子的教育都是这样的，要么你就别辅导他，辅导他了又发了火，发了火你又后悔，后悔完了再辅导他，然后再发火再后悔，何必呢？孩子的他的智力发育他是不成熟的，你不能够要求他跟我们成年人一样的思维，你要是想要这么邀请他要求他，你就别辅导他，你要辅导他你就得遵从的教育规律。这个事儿具体的就是，我一给孩子辅导作业我就发火，严重影响孩子的情绪，最后导致孩子学习也不好，这一类的问题你去问教育专家啊。签座修完了啊，签座修完了，你也不一定要念那个，他就是那个启用咒里头也不光是大悲咒啊，他有好多别的呢，都可以用啊。我觉得你签座修完了，你要是念这些你还是念元音老人的，当然了你要念寺院里的那个也行，那跟这就是别用元音老人这个传承里的手印啊和用法就行了。我在梦中有时恐怖的事情自然就开始念大悲咒，我觉得还是平常念一念，你又想解手印，你事儿太多了，你的事儿太多了，这些咒语啊这么念，那咒语多了去了，你啥时候能念到头啊？要念的多了，大随求要不要修，大光明咒要不要修，心中心咒就不好啦，对不对啊？要不要念慈氏咒啦？那么往生广咒你又搁到何地儿呢？你说他前怕狼后怕虎，那初修一听，哇，这个人修行好用功啊。
我说他死有余辜，他说我不该生他。感觉自己都不像个修行人，这都能够骂出口。
那你就别辅导他，你觉得你这样做的不对，应该给他赔礼道歉。第二个，就别辅导他了，不就行了吗？你又舍不得不辅导他，你看看，就自己在这纠缠，还是要理智啊，理智。你这个不是嗔心，你这是情执，我看根本都不是嗔心，情执，对孩子情执。别人的小孩你怎么不骂他死有余辜呢？
哎，这个话说的挺好，打个坐就成修行人啦，叫他干家务的不干。
总而言之吧，你要是说的不对，你跟他说不对就行了。
他说你不该生他，那谁让你生了他？谁让他你生在他生在你家了呢？今天在座上腰有点弯，吸了一口气儿没上来，卡在一半了，岔气儿了，疼得头冒汗，忍着做完了一整天，气机都不畅。哎，这种情况还很少见的。腰有点弯是正常的，大家打坐的时候腰都是弯的呀，微微的弯着的，这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坐上吸了一口气儿卡到一半了，我理解不了，没人招你没人惹你，自己卡住自己了，岔气儿了。念咒是心理念咒，它跟你的这个呼吸啊没有任何的关系。还有一个，你即便是这样气机不畅也不会噎死你，也不会卡死你，是不是把修行这回事扔掉才容易上道？ 没有啊，怎么会把修行这回事扔掉呢？不会，不是把修行扔掉，是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不要考虑把修行扔掉。小孩子哪儿说的没毛病啊，你不该生他，这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小孩子要不想生他也不会生，从你这儿生出来呀、啊、小孩子也是活该。传此会游泳，上周腾云会游泳，我问老师齐老师，跳水死亡的前面三五天有出现两次自信光明吗？然后齐老师说他会游泳游走了。跳水死亡的传子那个不是跳水死亡，传子就是这么，不是，就是传子他不是自杀呀，就是或者这么说吧，传子他没有中友，传子他不存在中友，他跟你能一样啊，他跟我们这些能一样啊，传子他没有中友，他不光没有中友，他也没有生，他也没有死，他也没有前生，他也没有后世，他哪来的中友啊？传子都没有中友，你可别冤枉他了啊。那一般的跳水死亡的他是自杀，那就有了前两到三天有出现自信两次光明性，都有的都有的，不管是谁都有的。但是由于他的心性啊非常的执拗，他根本都看不，就是这个地方他属于闷绝期，他看不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没有人提醒他法性中有，还有轮回中有，还也可能错过，还是应该是都是大部分都是错过的，必须要有人提醒。每个人的死位中有的时候都有两次光明起现啊。问题是他不是修行人，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认取不了，他是闷觉的，他就认取不了。传子和尚死，就是从生相上来说死不死不知道，但是从原文上来说他是覆水而逝。我们说他死或者不死都是指的是现象，你要考据吗？你可以考据一下子，这个就交给考古学家呗，是吧？他死或者不死怎么了？
后来我就挺理解不了那个他为了传法直接复传而亡，挺理解不了的。他可以干很多事儿嘛，对吧？
他也没有什么事儿嘛，他也没有什么事儿，他就死了呗。
他可以传法去，
他传法没人听他的法呀，他有什么呀？第一个人家没有威仪，第二个人家没有定力，第三个人家不会口若悬河，对吧？第四个人家没有神通，
他有传讲啊，他传讲可以打别人，
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啊没有什么法缘呀、啊，他知道自己没有人。他说：“哎呀，就在那撑着，在那传法，就是撑着在那渡船呢什么的，就是等着有一个人接他的法，他就可以没事了呀，他就可以去死了呀。那传法没传下去，对师父、对佛法总是不好交代的嘛，传下去了就好了呀。”
哦。他也给师傅交代一下哦，这么回事。
也不是给师傅交代一下，总算是传了一下子吧。他没有，实在交代不了也正常，有的法脉就是没传下去啊，又怎么了，也正常，这些勉强不得，能传下一个都算不错了。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刚能传法的时候，我问齐老师一个啥问题，齐老师说你就当我死了。
我说郭老师还能想起来当时问了啥吗？
想不起来了，可能就是那种别别扭扭的，可有可无的，又想让老师在的时候给一个啥似的那种的，但无非就是那些。
中友就是生和死之间着相的那一段吗？
哎，我理解的中友就是这一段过渡，生和死之间的，不是生和死之间着相的那一段，应该是这一生和下一生啊之间的那个，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他又要去依附一个什么。在这个中间，这就叫做中游，应该说死和生直接着相的那一段，就是这一生已死，下一生还没有生，这一生已死吧，还舍不得，还要抱着这一生，死活都要往那身体上去凑凑凑凑的，凑不上去了，又开始关心周围的人呐、啊，周围的事儿啊，关心了一堆也关心不上去，然后感到孤苦无依，只好去寻找新的出路。这就是他从前面的这一生离体，然后又到后一生去投胎转世的过程。
我们修心中心的有中友吗？
修心中心的应该是没有中友，因为什么呢？或者说吧，在所谓的这种的说没有中友，或者是还可以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它有一个死位中友、法性中友和轮回中友。基本上在死位中友这个地方上，就能够就已经那个就不大会经历法性中友，但是当然这也要看人啊。因为那个中友上他写的也很清楚啊，中友的这个救度啊是给什么人？是给中下根人的。如果你终生持诵什么什么心咒，这一类的人是没有中友的。这一类的人是没有中友的。这个中友里面有这种说明，前面是有过这个说明。衔接空档期可以是这个意思。这个空档期有53天。在53天内你都有机会得到超度。
就是一直持此事咒就没有中友是吗？
不是一直持死是咒就没有终有，从来就没有过生和死，好吗？这是对孙少红说的，你搞这些着相的东西，你就在这算吧算吧，就算计死你吧。所以说这个一直持死是咒的这种呢，那当然了，这种的发愿往生净土的这种呢，都也没有终有，也没有终有，是一直持死是咒没有终有，对的。
那我自己再问一下，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我就感觉现在还是
900座了，还是多少座了？
嗯，差不多了啊，
1000座了？
没有没有，还没有，还差一点啊，还700-800座了。
哦，
嗯嗯，我的意思就是，我感受就是还是持咒的时候不够那个啥，没有死心塌地，然后现在一直在听小东老师的呀，还有这个还有您的这些讲的这些过程啊，反正。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持咒的时候感觉也是倒是没有那种很大的，因为上次打气回去之后也没有感觉到很大的那种，就是说坐不住啊，以前很强的那种对外境的执着，要弱了很多，也现在基本上还是能够坐得住放下去，然后也感受那个就是持咒啊，越简单越好，就是实际上就是现在说话我一说能听得到，就这么简单，然后下坐了之后这种感受也能持续一会儿，但是真正的生活工作中还是上次说回去让我断，那个首先一是断我老忘了，第二呢就是下面这个关照的这个，因为我听那个小童老师讲的是从坐上把这个力带下去，感觉是有一点带下去，但是就是事情一多啊，就是具体干活啊还是那种生活中还是感觉还是不行，这个力量还是不够啊，还是会被外境带着走啊。
别理会，即便被带着走了也别理会，也别在意，别在意，别理会，没有事儿，
那就是
没有什么事儿，本身也就没有什么事儿，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本身也没有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被带着走了也不要就这样的耿耿于怀，还是没有事儿，还是心里头没有事儿。被什么带走啊？带走了什么呀？
就是那种，就是搞比如说有个具体的事情要去做，然后或者说起妄念吧，就是贪嗔痴还是很多，还是有贪嗔痴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老是被牵到走，然后过很久才回来。
去做事儿，做事儿就做事儿，做事儿不算牵着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哪个地方想的不对了，那你就改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已经办完了，你心里头还想的，发现了你就断嘛。发现了就提醒自己别跟着他跑，没必要啊。简单来说，你整体的来说的话，对自己的这个关照啊，觉得不满意，觉得不满意，觉得自己怎么坐上带不到坐下。这关照并不是只有一种坐上带到坐下，关照的方法好多好多好多呢。就是坐上带到坐下的这一种才最少见，这是张浩自己的修行感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但是祖师说的都没有说这个呀。你何必只纠结于这个呢？还有一个，你那千座，比如说我20多岁都做完了，我60多岁，我他妈怎么我给他带到座下呀？那新中心又不是关照打一辈子，又不是打坐打一辈子，你怎么带呀？还有一个人说他没打过坐呢，他更没法带了。所以说关照的把坐上的用到坐下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你就只管不理会，你不用考虑这句话，你觉得不亲切，有好多别的。断不理会，这都挺好的呀，别搭理他，过去了就忘了他，过去了就忘了他，没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说的是坐下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也让他过去，只管不在意。你这个双方战斗啊，有时候胜有时候负，双方作战有时候胜有时候负，你对于胜负你耿耿于怀，你这又是妄上加妄了，你妄上又加了一层妄，你本来你就败了，你还对败更耿耿于怀，你这不是妄上又加了一层妄吗？
那这样子跟流浪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如果
发现流浪了就别流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即便是已经流浪了，过去的事你就让它过去，你没有必要对过去是否流浪耿耿于怀。如果现在流浪，你就别让它流浪。第二个，过去的流浪你忘了它，过去的有的时候流浪，有的时候不流浪，你在这分不清楚，过去心不可得。你说还有第三点，我也想跟你较较真儿。你说的是跟流浪就没有区别了，那跟压死念头有没有区别呢？那关照本身就有两个意思，不压和不随。它虽然有不随的一面，它还有不压的一面，你怎么解释？或者我们现在聊的就比较就怎么说呢，比较道理化，你说一下具体的事儿，具体的心态心境，看看那时候是怎么关照，没有关照到啊还是怎么了。
就比如说每天上班就干各种工作，干完回来 感觉就都沉浸在那个工作里，然后下班了之后就还是感觉比较疲惫那种。
我们下班都，第一个我们下班都疲惫，第二个发现自己沉浸在里面，就提醒自己忘了，别管，别想了，这就行了。如果还想，还提醒自己别想了，这有啥呀？这个你这个关照就属于坐而不留，做的时候尽管做，做完了就给他忘了，就属于这个关照。元一老人有讲过，关照就是关照，谈不上有力量没力量啊，不要在有力量没力量这大做文章，没有必要。你这个 DeepSeek 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在这儿搞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得考虑见性，你们说吧。
就是师兄的这个思想脑海里面，他的这种概念比较多啊，还是说建议师兄把这些都放一放，暂时先不考虑这些东西，就是放舍身心嘛，就是都不要了嘛，轻轻松松一点，什么都不做，也不考虑什么贪嗔痴之类的呀，也不考虑然后什么关照呀，然后什么见性啊，然后这么做对不对啊，怎么做才好啊，这种的就整体就放下了。
他本身你放心，陈师兄他不考虑见性，我感觉他每天都是在思考人生，我也搞不清楚他，反正是好像没就是他太勤于思考了，太勤于思考了，相当于什么呢，圣物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老是用自己的头脑在那勤于思考，不如放下这些，看祖师的，听祖师的，按照祖师的来，没有什么读祖师书的味道痕迹，都是自己在思索，勤于探索。
好的好的，祖师书我还是在看的啊，我说还是看，没有说不看啊。
你呢是应该这样的，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不管你是为了什么目的，你就要断。你的情况我觉得是需要断的，就是说的非常警觉，如猫扑鼠，自己思索问题，自己想那些没有必要的，就是发现了就提醒自己断，别跟着那些思维妄想跑，不要让思维相续，一个念头起来了，连续不断的推理下去，推理下去，思索下去，深深的钻研进去，不要这样，你就要连续的就是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非常警觉的做这个断的功夫，做上3个月。我对你就是这样的建议。
我刚才问的问题其实就是我这么断的过程中出现的。
断的过程中出现的肯定需要断呀。
就说你比如说我现在断了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我就不用意识了嘛，我能感觉到没有用意识。
断，你怎么能说断了之后感觉到什么呢？你这应该断。
我现在感觉是有两个，一个是思维意识，一个是那个。
你现在就该断，就是要断了你的这个意识，就是你的这个思维意识，你的这个你感觉呀、啊，你感觉的时候你就断嘛。
我现在断了就说不了话了。
断了就说不了话了，你想说啥呀？你呢就是不甘心断，陈浩，你的这种情况，你不甘心断，你老是想着就是要认识到什么，认识到什么，就只管断。我跟你说。你不会落入断灭的，你就只管断，你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需要断的。
好的好的，主要是断的时候老是感觉断了之后会怎么办呢，断了不就啥都没有了吗？
不要你怎么办，我要你就是绵密的去断3个月，要不然你的思维方式很难改，好吧。
好好好，好的好的，感谢老师。
没事。
老师，什么样的是断灭的？
什么样的是断灭？你怎么了？从哪儿看到断灭这个词儿的？
就是你们刚刚不是在说断灭吗？
刚才咋说断灭了？
断灭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啊？
断灭的思维方式，我千万不能起念头，我不接触人，我也不接触事儿，我也不要起念头。哎，
就觉得念头是不好的东西，要把它断了，灭了。
念头是不好的，境界是不好的，它就是不可以升起什么。
那怎么可能呢？
如果它必绝，那前面的我们刚开始看的那个。百思啊，不绝啊，那一个的，刚才那个六祖的那个，就是说的这一种的，他小乘啊，或者是外道啊，都有可能有这种的修行的一种的思想，因为他觉得是有念头把人给害苦了，所以他要没有念头。我奶奶去世23天左右，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解脱呀？中有大光明咒金刚砂，中有救度大光明咒金刚砂。念咒回向可以吗？也可以念大光明咒回向。不压念不理解，不压念就是有的人他光怕自己起念头啊，这样做功夫就做了压念的功夫，不是压那个念头，而是不跟着他跑，不理睬他，不搭理他，不跟着他跑。清明去墓地撒了沙，回来念就是未得土，接下来还能做什么？清明去墓地撒了沙，回来念就没有得度，回来给他做中油， 给他做中友，中友法性中友第七天开始给他念旧，看看他再得度没有啊？已经去世七年了，已经去世七年了，也可以念中友。延续你还有什么说的？刚才延续说到半截，好像是
啊，说哪了？我忘了。
你说的是断灭那一个，断灭的就是这种断灭的境界里，这种断灭的境界，我记着大概是分两类，一类是感生成土木金石，还有一类就是他修着修着修到无想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思想。
嗯，
但是即便是这样，他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断灭他，去让他不想，这也只是其中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暂时的阶段，等到他的力量稍微薄弱一点，他又开始想了，又恢复了，
就是是压住的，对吧？
对，压念的。
那老师，我想起来那天你给我发信息说万一我是断灭咋回事，
那就看看你问的是什么了，我现在并没有印象，在我印象里面并没有就是非常显著的发现你是断灭，有可能那个时候说到那个话我就那么说了，你可能是说了一个什么话。还有什么问题吗，师兄们？
老师，
哎，
就是不压念，就是不理他。
哎呀，你在这儿你去拿捏他呀，你这个压也不对，随也不对，哈哈，你这个不压不随，这念头怎么了？念头是念头本身就是虚妄的，别跟他较劲儿，别较劲儿。
较劲。
延续老师，
哎，
我就是刚才说去世七年念中友的那个人，我想问问，整本书都给他念一遍吗？
整本书都给他念也是可以的。去世七年念中友，你就这样给他念，就当他刚开始，你就当他刚去世这样给他念。
一气儿念完还是一天一按？
一口气念完，一口气念完这种的不可能。当然了，你要是。你可以这样一种念法，就是一共53天，每一天你都给他从头到尾念一遍，但是这个可能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呢。这是一种，这种方式是最累的、最笨的、最保险的。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当他刚死这样每天去念，啊，这是第二种方式，都可以。
嗯，好的，谢谢老师。
没事，
这个全都念啊，至少要两小时多。
好吧，
累死了，我昨天后面不敢念了，完了就
打住了。我觉得你就是应该累死，我觉得你就应该累死。你要是不累死，你就打妄想怎么办呢？所以就让你念呗，你在那打，天天在那打妄想，肯定让你念喽。哎呀，我弟弟到底往生没有啊？那你就念喽，你要担心你就念嘛。你要选择一个，要么你去念，要么你就别担心。
郭老师
啊，
我还想耽误一下你的时间。
哦，没事。
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不是我听了那个齐老师有一个短视频吗？就是有一个师兄问，那个做功夫是不是住在林之上？然后齐老师他是这么答的，他说佛性懒然现前，保持不动不摇，怎么是住在林之上呢？他是这么答。后来我就把这个问题问了齐老师，齐老师他就说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他就说我就问他，我就说您说这个佛性懒然现前，保持不动不摇，是不是保任啊什么？本来佛性其实佛性本来就是不动不摇啊。好，我问了一下齐老师，他说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后来他又说有点道理，他就这么说。好，然后我今天我看这个心经绝影，哎，我又看到这个看到这个元音老人说的，他说这是空花既无能卷，这时才算是真修，你时时刻刻怜悯保护这个性体，时时刻刻关照这个本来，令他在本位上不动摇。他也说了，令他在本位上不动摇，不为客观环境。
就是你别认假作真，这不就是在本位上不动摇了吗？别认假作真。
不认假，我知道，是的，就是说他的佛性懒然现前，保持不动不摇。我就认为他是不是是不是保任？他这齐老师他自己说的，他怎么说？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什么叫做佛性懒然现前呢？
就是齐老师他自己说的，他说的原话。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你说说你的问题吧，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他因为他凛然欲绝，懒然现前，不是齐老师不是讲那个关照第二步就是这样吗？那个凛然欲绝佛懒然现前了。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说这是不是保任？我说
保什么呀？
那就是保任啊。
保什么认什么？
保佛性啊。
保佛性
啊？
怎么保佛性啊？
就是他，反正我问了齐老师，他后来他又说有点道理。
你那个赶着行李的时候，你那个赶着行李在那走的时候，突然的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看看你是怎么个保法呢？
那时候没什么可保了。
那你现在你在这扯什么呢？你打什么妄想呢？
那我不能，我好像我没有实施那样啊，郭老师。
你怎么叫没有实施那样？那时候没有一个实施，你现在又打实施的妄想，你可真是一个妄想、接一个妄想啊。
是的，我是有时候我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我就觉得我这个妄想好像还蛮多的。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你的思维的观念
啊，
一人家一说你就认假作真。
哦，是啊，我就讲齐老师他怎么是那样回答的，他是可能就是不能够让我着上去是吧，可能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不能够落入，就是好像他说的不能够落入文字，就是说齐老师哎呀反正他一说什么你反正齐老师到了齐老师那里好像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对吧，就是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那多好啊，那就行了呗。
到齐老师那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
那不挺好的
啊，对对对，但是不行啦，其实我
没明白。
就是说他自己说了他也不记得了，他就说他就说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他
那老师说的不记得了你就忘了呗。
就是啊，就是说他说了就忘了，像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说了就忘了，做了就忘了，这也是保任保吧。
老师说的在不同的时候说的很多，各自时候说的都很多。不过最后一次老师是这么说，你就按照老师的最后一次说的去办就行了嘛，对不对啊？
好吧，谢谢老师耽误时间了。
没事啊。请问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咒是每一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咒一共53个，所以说在度亡十四条里头给他挑出来的大约有16个咒，我记得是它是一种辅助作用，辅助让你对超度能够升起信心，然后用这些咒语然后更上佛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去超度，让你更容易升起信心，就是显得超度更容易一些，起这个作用。不是说的所有的这些都要念，所有的这些都要念也特别的累人呀，一个不念也可以的。9个咒不是9个咒，我是指的是说的是中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里面传了有一些咒，
老师他说他选一个念。
可以的，你选一个念可以的，他有说明哪个咒你觉得最有用处你就念哪个，可以的，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